朋友们跟弟兄姊妹们平安。虽然刚才我们的弟兄考试只考了76分，大家不要怕，你如果有病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看他。因为他信了一位神，你知道他考几分吗？不是，他是出考题的。我们人今天到一个地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光景，到了最后你都会跟他说一声谢谢。什么地方？诊所。医生说你，哎呀，你身体非常的好，你高兴的很，说谢谢。医生告诉你你有胃病，你还是谢谢他。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你真实的病状。所以你到医生的面前，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光景，你走之前一定会跟他说一声谢谢你，因为他把你最真实的情形告诉了你。盼望今天离开之前，你也来认识我们今天讲的这位医生。他是与所有地上的医生都不一样，但是他与你是最最有关系的，因为他关乎到你我的生命。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哈，我们生活的哲学，我们是一个主观经历的民族，所以说出来的话都是一针见血。我讲这八个字，我有一个要求，我讲上面四个字，你们接下面四个字，好不好？要接得很快哦。江山易改啊，这是说到谁啊？我吗？刚才所有说的人你都在其中，就算你不说你也在其中。江山说到人外面的，对不对？所有人外面的都是江山。前个礼拜我开车，我到一个十字路口，我要左转，我在那里停下来，后面一部车子刷一下过来，停在我旁边，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因为他车子音响开得很大声啊，我就往旁边看一下他干什么。一个年轻人汽车的音响开得很大声，然后呢耳朵塞了一个 iPod， 嘴巴对着一个手机啊，我真的不晓得他是在听汽车的音响呢，还是在听他的 iPod 呢，我更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这个时代变得很快，你有没有想到五年前，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人会带一个 iPod？ 你更想不到想象不到两年之后这一个江山，这个时代要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想象得到的。要改太快了，江山易改，对于这一个 high tech 高科技的时代太快了，太容易了。但是下面这句话永远是真实的，本性难移。本性就是说到我们这一个人不在你之外的，就是我这一个人怎么难移呢？两方面说出来。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好难哦，所以才会有联合国嘛，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相处太难了，联合国在那里也是摆摆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情形。我们看电视要选择的看，有一台叫做 PBS， 就是公共电视台，它每一天晚上最近的一段时间，他有一个节目讲到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人犹太人被德国人残杀的整个的过程，你看了你真的会心惊动跳，你想象不到人会这样子的残忍，在一个集中营里面杀了130万的犹太人。弟兄姊妹们，不是13000人啊，是130万的犹太人。最后那一个主祭司的人被抓到之后，他没有一点的感觉，没有，这是最叫人心里面毛骨悚然的地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说到人与人之间的情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这样的情形？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我自己，是在人自己的身上。因为人跟自己都不合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情形？我里面很矛盾，有没有？有没有？哦，很少人点头哎。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情形，你里面很矛盾，有没有？
有，
因为你自己跟自己都不合，我跟我自己都不合了，我怎么会去跟别人相合呢？本性难移，实在不是说我愿意自己跟自己不合，我就是没有办法。人类历史六千年以来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人发现原来我自己跟我自己都不合。我靠着自己，我救不了我自己。我靠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改善我自己。这是人最大的痛苦。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确给我们另外一个盼望，他的确给我们另外一个生命，他的确要带给我们另外一个生活。但是在这里有两个关键，我盼望今天所有在这里你来的，不论你有没有认识耶稣，或者是今天你已经得着耶稣了，你都能够认识这两个最大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生命永远是神赐给的，你没有办法自己造一个生命出来，你真的要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你必须跟这一位神要，因为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你跟我的存在有一个价值，有一个责任，就是当这位赐人生命的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要来接受他，你必须要来跟从他。我发现很多的讲论里面到了最后都说啊，都是神的责任，都是你，看看你所造的这个世界，看看你所造的这一些人，不，只对了一半。世界是他造的，人也是他造的，但是对于你跟我，当神说话的时候，第一，你不愿意听；第二，你不愿意跟从。所以今天我们心里面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 What happened to this world? 这个世界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第二个问题 What happened to me?到底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今天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今天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生命是神给人的，但是人得着生命必须听从这位神，必须跟从这位神。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认识我们，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更是把生命给我们的神。他知道今天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今天人到底病的根源在哪里。所以那一天当主耶稣他来到他所爱的人当中的时候，他讲的第一篇道，他讲的第一个福音，他就说，我来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不是讲到物质上的贫穷，贫穷是说到人有一个缺乏，人有一个需要。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特点，这个时代的人一般来说缺钱的不多。缺什么的多呢？我想第一个我一讲出来大家就知道，喜乐。缺不缺？很缺。缺一个什么？里面没有惧怕。缺不缺？缺。缺一个什么？对明天没有把握。缺不缺？缺。耶稣说，我来就是把福音给贫穷的人。今天你如果承认你是一个有缺乏的人，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如果承认你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耶稣来就是要给你，就是要把一个真正的好的，让你享受生命中的喜乐，让你们蛮有把握，无论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站立得稳，没有惧怕。这是耶稣把这样的福音要给我们这些贫穷的人。你知道我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人，从小我们经历过 物质不是那么丰盛的一个时代。到我离开台湾的时候，生活已经过得很好的啦，非常好。我小时候我记得啊，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一年大概有一次到两次呢是远足。大家知道什么是远足吗？知道啊，那就好，不用再解释。远足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自带午餐，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午餐啊，我父母亲，哎呀，想到说一年一两次，给这个孩子特别一点的午餐嘛。你知道特别是什么吗？一颗苹果。那个时候哎，一年一次或两次，那个苹果真的就像后来我觉得一样，金苹果，你买不起的。从那一个时代里面到后来长大求学大学毕业，生活啊已经好的很多了。后来来到美国，21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再回到我生长的地方，今天我在关心我长大的地方，我说一句真实话，我已经认不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了，认不出来了。在那一个社会里面，他们用一个东西来代表这个社会的光景，是我长大的过程里面从来没有听过的四个字：痛苦指数。Pain Index， 就是说这个社会痛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可能今年的痛苦指数是 3.5， 明年就 4， 后年就 4.5。 我发现台湾的痛苦指数是一直往上面跑的，奇不奇怪？我想再过几年中国大陆也会一样哎。再不聊多久，再不过多久，中国大陆也会出现一个叫做痛苦指数。现在大家不觉得很痛苦啊？向前看，向前跑，到了一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带进来的是一个痛苦指数。人心里面，社会是一个很贫穷的社会，比以前物质缺乏的时候更贫穷，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但是耶稣来，他说我要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有缺乏的、贫穷的人。那到底这包括哪三个内容呢？第一个，耶稣自己说的，他要叫被掳的，我们一起说，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第一个，我们今天只能讲两件事情，就第一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什么是被掳？被掳的意思就是说，原先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再讲一次啊，到底什么叫做被掳？被掳就是说他原先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遇见好多好多没有信耶稣的人，提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呢，我第一句就回答他，我说原先不是这个样子。很多人一听他就傻了。啊，还有这样子的情形啊，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那到底原先什么样子呢？我说好，你如果有兴趣的时候，我告诉你原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今天太多的情形所显出来的都是一个被掳的情形，意思就是说当初最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婚姻。刚才我们弟兄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今天社会离婚的比例多少？多少？他刚才是说 50%， 那是比较高的。少的呢？ 25% 到 30%， 是很平常的，在这个社会里面。我要告诉大家，当初的时候，最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神设立第一对婚姻的时候，哇，这个丈夫啊，一看见神把他的妻子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对这个将来要做他妻子的说，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什么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就爱你爱得不得了。最贴近我的心呢，这块骨头肋骨最靠近我的心，爱你爱得不得了，甚至呢比我爱我自己呢更甚。这是呢他对他妻子的这个爱情，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当时的丈夫呢，他就有一个认识，今天我只要爱了我的妻子啊，就是爱了我的自己。哦，这个爱很特别。我一个小儿子12岁，他是很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有一天呢，他的小拇指就是被刀划了一下，哦，就赶快跑到我这边来，就哭啊，哦，弟弟弟弟，哦，流血了，流血了，哦，我说让我看一下，我看没有流血，就是一刀划过去，就是那么一点的伤痕而已。他真的很珍惜啊，哦，赶快包扎，哦，弟弟啊，赶快帮我包包扎，对不对？一个人这么爱惜你一点点的刀伤，还没流血，更何况是你的骨啊，更何况是你的肉啊。只是当时婚姻被设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丈夫对妻子的爱胜过对自己的爱。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他们离开了神，他们不要神，第一次原先的婚姻从一个被祝福最好的一个光景一下子就掉下来了。6000年今天掉到我们的当中，什么样子呢？什么样子？常常都听到人抱怨，哎呀，你不知道我遇人不淑啦，我当时真的是没好好认识这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谁了？推给对方。当时的婚姻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儿，她把她对她父母亲的婚姻，她在网络上面公开给所有的人认识。今天我就说到她父母亲的婚姻，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但她的结局等一下自己来判断。她说她从小的时候她就很怕待在她的家里面，因为她从小所认识的父母亲就是常常在一起打，常常在那一起骂。而有一次他印象里面很深刻，他父母亲争吵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母亲说，你杀我好了，你杀我好了。当时女儿听见第一件事情，她赶快把家里面所有的刀，所有的剪刀全部都收集藏起来，因为她知道她的爸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他父亲还是找到了一把剪刀，在气愤的时候，他父亲就拿着一把剪刀就要对着他母亲这样刺过去。你知道谁跑出来抵挡他父亲的？就是这个女儿。小小的年纪，他一手接住他父亲的手，刚好那根手指头就从两根叉子里面那边中间经过，他不肯放，他不肯抽，把那手指抽出来，他就放在那里。他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看见他的姐姐的手夹在那个两刃刀刃面，大哭啊，大哭。他说直到今天长大以后，在他的手指里面还有刀子的痕迹在上面。他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父母亲在他有记忆以来就是永远不和的，就是一直争吵的。到他父亲72岁的时候去做一次的身体检查，发现他得了癌症，医生告诉他说，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活了。他父亲在极度的无助无望的里面，接受了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接受了耶稣做他的主。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一个人的生命开始改变了，在他身上有很奇妙的改变。但是呢，这位做母亲的他心里面还是很刚硬，他说我不愿意去照顾你的父亲，我宁愿他死我也不愿意去照顾他，因为这位做母亲的里面有太多的恨。 到这位父亲80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他中风，被送进加护病房 ICU 里面。神又在他们家里面做了一件奇妙的大事，竟然带领他的母亲来到加护病房。他看见他的丈夫全身都插满了管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他认得他的眼神。这位做父亲的虽然口不能说，但在眼神的里面，他请求他的妻子饶恕他。那一天，几十年来不和相打的这位母亲，就在加护病房里面饶恕了他的丈夫。弟兄姊妹们，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受感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80岁的人，我想经过大概最少2个世代。世代他所认识的，世代他所经历的，还有以后他所不知道的世代，一直在改变。本来不能改变的生命，今天有一个很奇妙的大改变。他可以用他的眼神来请求他的妻子原谅他，赦免他。这一位在72岁的时候宁死也不愿去照顾他先生的妻子，在他丈夫最后30天在加护病房的里面，他赦免了他的丈夫，他30天昼夜的服侍了他的丈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释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由？我常常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间之前，最好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在地上没有任何的遗憾。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所爱的人，不带着任何的一点遗憾走。那一天，这一位80岁的老人，在他里面，他得到一个大的自由啊，他得到一个大的释放。在那里面再也没有一点点的遗憾了，因为耶稣赦免了他，让他有力量向他的妻子认罪。这一位做妻子的，我想在他一生的里面，他也再也没有这个大的遗憾了，因为他从心里面在恢复了他对他先生的爱，他也饶恕了他的先生。弟兄姊妹们，耶稣来，耶稣来叫一切被掳的的释放。你我今天在一个光景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认识，我们已经不知道最起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因为你我已经在很多的人事物的里面被掳走了。但是耶稣来要释放我们，答应我们经历，答应我们过一个不被掳的生活。最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为我们预备那个满了平安喜乐有神同在的生活。耶稣来传福音给一切贫穷的人。第二个点就是显在，叫一切瞎眼的人得看见。我们人的受造很奇妙，这里的瞎眼绝对不是讲在外面的，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同意。今天很多人眼睛外面看得到，里面看不到。这个眼睛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一个眼睛，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判断，虽然我们看见人在外面做各样的行为，我们里面是另外有一个判断。可是这个判断在两方面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眼瞎的，都是一个黑暗的光景。第一个，我们似乎永远不认识这位神是谁，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人是谁，我们不认识。第二方面，我们对于自己，我们更是不认识。但是耶稣来可以让我们认识神是哪一位，耶稣来可以让我们看见到底我自己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我下面举的这个见证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今天我已经把这个见证带来，放在我的手提包里面。 等一下你们如果有觉得我说过分的，说过头的，我欢迎你来，我们一同再来读这个见证。这件事情发生在1966年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女儿写的见证。1966年这个女儿当时只有15岁，当时中国正进行什么？大声一点好不好？文化大革命。她的母亲因为受不了压力，精神失常，她就自杀了。她自己呢，她是出身黑五类，所以她的下场也不太好。她的同学呢，就把她抓住，无情的批斗她，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用写大字报。就把写大字报的浆糊跟那个所有的墨汁啊，一下倒在他的头发上面。15岁一个小女孩，她的自尊受到无情的摧残，她想到要自杀，步她母亲的后尘。可是她对她自己说：“我不能自杀，因为她想到她还有一个父亲。”她说：“我如果再自杀，我父亲一定活不下去。”所以为着他父亲的缘故，他就跟自己坚定地说：我绝对不能自杀。10年的时间过去了，又另外10年的时间过去了，那时候他追随红太阳的，他就下乡10年，20年的光阴正是他最年轻最能够学习的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最后他回到城市的里面，他在城市里面待业，一待业就是待了2年，最后给他分配的工作是到他附近的小学做看门的。真是情何以堪啊！他抓住了一点的机会，他再去上大学。上大学之后，他回来做老师，他再去读研究生的课程。经过6次的事变，他心里面所有的盼望都毁灭了，带着一个失望的心，跟他的丈夫就到了莫斯科去。神爱我们，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那一天他走在莫斯科的路上，他竟然被一个牧师遇见了，从此他的一生就改变了。那一位从大西洋的另外一岸来的牧师邀请他去参加家庭聚会。那一天他来到家庭聚会的当中，哎呀，那个家的温馨，那个家的真诚，一下子就触摸到他的心，他心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震撼。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都是我不认识的，这是什么样的真诚？这是什么样的关怀？是我在这个我以前的国家里面不曾遇见过的。那一天聚会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过来，握住他们夫妇两个人的手，就四对手握在一起，在那里祷告。他自己说的，他说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以他微弱但是坚定的声音向神呼求。他说当他把他的心灵之窗打开的时候，当他伸出那一双求助的手的时候，一下子 Jesus touched her，主耶稣摸着他。在他一生的里面，没有人教导他，也没有人告诉他，他活生生的经历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他说从今之后，他的生命，他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大的改变。他饥渴的想要来读这本圣经，到底这位耶稣是谁？为什么当我的心灵之窗向耶稣打开的时候，他摸着我的时候，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的生命，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感动。他读圣经，借着圣灵的帮助，很奇妙，神让他看见他自己的骄傲，他自己里面的愤恨，他自己里面的那个嫉妒，一下子都显在他的面前。他回想到当时文革的时候所有经历的光景，他说如果我那一个时候出生在另外一种的家庭，我说我的作为跟所有我的同学是一样的， 我没有比他们更好。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他心里面再没有怨恨，他心里面有的就是为那一些有的名字他都还不认识的人为他们祷告，说神啊，耶稣基督，求你也来遇见他们，求你的生命也进入到他们的里面，拿去他们的无知，拿去他们的愤恨，也拿去他们的骄傲。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赦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释放，不是只有别人。我请你现在向你左边、右边、前面、后面稍微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一些是从台湾来的，有一些是从东南亚来的。今天无论你从哪里来，你今天看到一些信耶稣的人，都是说到神的作为。你要看到神迹吗？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神迹。有的人说，在中国大陆无神论的教导之下，信耶稣很难。其实我要说，从台湾来的信耶稣更难。中国大陆是教导你无神论，台湾是根本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找你的神好了，你自己去立你的神好了。所以有的人说木头也是神，石头也是神，什么都可以是神，只要你觉得你是神就可以拜他。更凄惨，今天台湾信耶稣的人 2%，中国大陆信耶稣的 7%。 神没有偏待的你，不是因为你出生在中国大陆你信耶稣就难，不是，也不是说你今天出生在台湾你就不能信耶稣，都不是。今天我们信耶稣，就是因为有人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来认识耶稣，能够救我们脱离瞎眼的光景，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认识他，因为今天你我生命的光景他最认识。不是今天你穿的西装你就是这正人君子，当然我不是说正人君子不能穿西装，所以你外面的一切不一定就是你里面的真实的发表，不一定说你满面都是胡塞你就是这个人就是不爱干净，可能你是一个最爱干净的人。但是耶稣来，他一眼就看出我们众人的光景。所以主耶稣那一天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这个世界很厉害，主耶稣那一天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今天我们都承认，有没有人能够赚得全世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你能够赚得 全世界的万分之一吗？举手一下。一兆分之一，举手一下。那到底你赚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所有在世界里面，世界能够给你的，就是你用你的生命换得的。不论是世界拖着你走，不论是世界推着你走，今天你从世界里面所得的，都不能叫你的生命有任何的改变。你要用你一生的生命来换得这一些吗？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别人对你的称赞，可能是你的地位，可能是你的权利，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换这一切吗？你赚得到吗？这所有的一切，耶稣说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我想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病人也是同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到底你是得了什么病。你不要看美国这一个医学的世界很发达，20%几都是误诊啊。下一次你要说谢谢的时候小心啊，有25%的机会是误诊。他说你身体都很健康，一个瘤在哪里？一个癌在哪里？他没有告诉你，他没有发现。但是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真正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形是什么。 他说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世界不能给你的，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就是这位耶稣，不被你去赚，因为你也赚不到，因为这个生命只有你，只有神赐给我，只有耶稣能够赐给我。你所要负的一个责任，就是打开你心灵的之窗，伸出你那个手，说耶稣我要得。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朋友们，靠着自己你不能脱离的虚空，你不能脱离的瑕疵，你不能脱离的那个嫉妒，那个愤恨，今天在耶稣基督所赐给你我的生命里面，你都可以脱离的。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传福音有一个惧怕，就是今天我们不够好，没有错，我们是不够好。也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觉得基督徒不够好，我们也承认我们不够好。但是朋友们，我告诉你一点，不是我的骄傲，是神的恩典。今天信耶稣的有一个东西是你我不信耶稣的没有的，就是耶稣所赐给你我的生命。虽然今天我们这么的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相信他，我们可以继续的跟随他。今天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你到一个需要有的地方，你如果没有的话，他一定马上把你拒绝，对不对？今天我搭一个公车，公车票要1.5块，说真的，你今天你有1.4块，你上得了公车吗？上得了吗？上得了吗？上得了没有？上不了。你就是少了那个1毛钱，你都上不了公车。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跟耶稣说，主啊，耶稣，我什么都没有。耶稣说，对了，这就是你，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了你。今天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今天所有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要追求的。你我都有一个责任在，当耶稣把生命赐给你我的时候，我们就是定义要来听从他，我们就是定义要来跟从他。那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代表他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有一年我到中国大陆去，我到那个乡下里面的地方，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出来看，我是出来看日落的，那边有一片湖很漂亮。当我一出来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牧羊人啊，他真的就是带一个拐杖，拐杖的上面呢，他就摔了几个铃铛在那里，他就站在那里旁边，然后旁边呢就一堆的羊哦，就在走来走去，就在那边吃草。哎呀，我说真的，哎，真的有一个牧羊人，真的有一堆的羊就在旁边。但是牧羊人有好有坏，什么是好牧人呢？好牧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好牧人绝对不让羊孤单。今天我们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孤单。哦，前几天我们还在讲到说这个世代的光景的时候，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兄，他还在读研究所，他说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啊，就是早上9点出门，然后晚上9点回来，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他就什么自己一个人，他说要不然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就是 IM， 好，要不然就是 daydream， 做白日梦，好，这就是他的生活，朝九晚九，然后一个人过其他的时间，非常的孤单的。有一天我到 Google 去，那个很大的一个最兴旺的公司里面去，哇，你一进去的时候，哇，人气很旺盛，很多人，年轻人很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cubicle， 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晚上九点之后什么情形？人都在哪里？一个好牧人可以让所有他所照顾的羊不孤单，没有孤单的感觉。第二个，好牧人永远让羊知道，他在他这个羊的身上，他有一个目的的， 第三个，他有一个方向的；第四个，他能把他羊保足的；第五个，他能够保护他的羊的。这是一个好牧人。但是所有的羊都要做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跟从你的好牧人？那个傍晚我看到的时候，到太阳快要平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牧人，他就拿着他的杖，在那里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就摇了起来。有些羊跑得很快，因为他要回家了，就跟着他的牧人就躲到后面。我就发现有两三只啊，有两三只啊，就还在那里磨磨蹭蹭的，就不干脆，就是还是在自己在那里动。到底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是我们怪罪我们的牧人吗？是把我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吗？他的声音已经扬声起来了，他的声音已经让你听到了，但是你做什么样的反应呢？你是不是还是在你自己的地方在那里磨磨蹭蹭呢？今天我们原本都不认识耶稣的，不论你出生中国，不论你出生台湾，不论你出生东南亚，我们原先都不是认识耶稣的。可是那一天我们来到一个聚会的当中，我们被这一些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震撼，他们有一个东西是我所没有的。我后来才发现，这一个是这位好牧人出的最大的代价为他们赢得的。好牧人为羊舍命。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发现今天不认识耶稣的人都愿意在12月每一年的12月25号去教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那一天是耶稣的降生的日子。我很稀奇，另外有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不晓得，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按着圣经来说也是这样子的，不稀奇。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城上百万的人都知道。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舍命？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第一件事情就说出来，你我在他的眼中太宝贵了。若是你以为今天世界上的人根本不重视你，根本不理睬你，我希望在这里我能够让你得到一个信念，深深的知道耶稣爱你， He cares for you， 他非常的在意你，他非常的宝贵你，他甚至愿意用他的生命将你赎回。今天你我，如果你是在肉身里面做父母亲的，你想想看，你愿意出什么最大的代价来挽回你的儿子，来挽回你的女儿，如果他们离家出走？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在这里做父母亲的，你的车子有人愿意拿你的车子出来的举手？感谢主，没有一个。你的房子有没有举手？没有，感谢主。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生命有没有举手？我们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来。今天这位耶稣，他愿意用他最宝贵的生命将你赎回来。当你还不认识他，当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爱了你，已经爱了我。我两个儿子，一个12岁，一个14岁，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不一样啊？但是呢，那个小儿子呢，他是蛮特别的，他很多的时候呢特别贴着我们的心。我比如举两个例子，他已经12岁了，那么现在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叫他妈妈来陪他跟四五岁的孩子一样，很贴近我们的心，靠得很近。那我那个老大那个儿子呢，他睡觉他自己就去睡觉去了，他要出门打开门他就出去了。这不是说我不爱他，我仍然极其的爱他，可在我里面有一个遗憾。有没有一个遗憾？ 有没有一个遗憾？有一个遗憾。今天神对于我们里面，神无所不能，但我今天要说一句话，在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家来，很多人都不愿意到他的面前来。他的爱对于你，对于我，不论在家的在外的，没有改变，没有不一样。但他心里面，他生命的深处，他有一个最大的遗憾。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七年没来接受耶稣。你以为只有你有遗憾吗？你以为只有你在被掳的里面吗？你以为只有你没有平安跟喜乐吗？这位耶稣他心里面有很大的遗憾。你今天为什么还在家的外面，还不愿意回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的出生不让人知道，他被钉十字架，他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他极其的爱我们。第二件事情，如果耶稣不被我们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可以发现你我的罪是这么大。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耶稣是独一的神？为什么我们不去信别的宗教？因为神认识我们，我们是他造的，他向我们说最真实的话。今天耶稣钉十字架告诉我们，你我的生命，现在的生命是不能改变的，是不能改善的。如果今天有别的宗教来告诉你，有人来告诉你，你能够做得更好，你能够因此这样上天堂，耶稣说 No， 那不是真实的。就是因为你们的生命都不能改变，他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每一次我们这些信耶稣的，每一次我们一看到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极深的感谢他。我说谢谢耶稣，你让我看见我自己的本相，你让我脱离我自己的无望，你让我脱离我的无助。但是我更感谢你，今天你做我的救主，你做我的主。朋友们，每一个人怎么来认识耶稣基督呢？人虽然如此的众多，虽然这样的不一样，我们出生的背景，我们受教育的背景如此的不同，或许在我们坐在我们当中还没有黑人，还没有白种人，就算肤色再不一样，只有唯一的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接受他对我们的赦免，接受他对我们完全的洁净，接受他在我们良心里面那个除掉所有一切的控告，除掉所有一切的遗憾，除掉所有一切的罪的污点，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每一次一想到刚才那位姊妹所做的见证，我心里面就心里面就一直在那里震动。是啊，主啊，那一天他们不过是把手伸出来，那一天他们不过是四双手围在一起，那一天那个太太不过是带一个微弱的声音呼喊你的名，一下子耶稣就摸到了他。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来认识他，不仅你没有再也没有遗憾，让这位耶稣来做你的救主。主耶稣说，我的父，我的神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将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反得永生。今天他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今天在地上所有的审判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要定你的罪。但是今天耶稣来，他虽然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情形，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来是叫我们得自由，得拯救。我敢说，在天地之间，特别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耶稣那样子爱我们。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我们罪却不定我们罪的。 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真的可以医治你所有的疾病，他医治你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的捆绑，他带你来认识爱你的这位神，他带你来认识经历在他所赐生命里面的丰富。我们来唱刚才的那首诗歌，因他活着。耶稣今天仍然活着，这是我们所信的根源，也是叫我们信的这么有把握，叫我们信的这样子有盼望，叫我们信的这样子喜乐。虽然今天我们都很不完全，不仅仅坐在你身边的，连在这里讲话的都是很不完全的人，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定义，我们立志要来跟随他，要来听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因为他所赐下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在光的里面，自由的里面来享受，不再被罪来捆绑。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神才爱子，他名叫耶稣。
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
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
生命的主今天要再向你我有个呼召，他实在看见我们的苦情，他实在极其的怜悯我们，他实在极其的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落在捆绑的里面，他不愿意我们落在黑暗的里面。今天他可以叫被掳的得释放，今天他可以叫瞎眼的得看见。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如果愿意，今天愿意打开你心灵的窗，伸出你这位求助的手，我请你唱的时候，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来再唱这首诗歌，从头开始唱。
真爱是神才爱子，他名叫耶稣。
你愿意伸出你的手来，我请你伸出你的手来。 弟兄或姊妹，请你们两个一起过去，请你们握住他的手。
耶稣要借着你们，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他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祈求。无论他现在的光景如何，耶稣永远爱他，耶稣的爱永远没有改变，耶稣的呼召也永远没有改变，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请你们握住他的手，愿意的弟兄姊妹们也请你们围过去。这位祷告的对象是我们耶稣基督要用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位我们所爱的朋友是用耶稣基督用宝血要买回来的，是神用他最爱的独生子用生命要赎回来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的里面为他们祈求，请你们在生命里面极大的自由的里面为他们祈求，愿他们也来认识，也来得着耶稣基督的爱，也进入这生命里面最大的自由。请你们为他们祈求，请你们为他们祷告。耶稣，你今天在这里来做主掌权，耶稣基督，你赐下你的恩典，耶稣基督，你打开人心里面的灵魂之窗，主耶稣，你帮助他们伸出他们的手，耶稣，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也伸出你的手来，你摸着每一个困苦的心灵，你抚平每一个受伤的灵魂，主耶稣，你把喜乐把盼望带进来。今天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现在我祷告一句，请你也跟着我祷告一句。耶稣，我谢谢你，你认识我生命的苦情，你来要将福音传给我这个贫穷的人，叫我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叫我这眼瞎的得以看见，叫我这受压制的得以自由。耶稣，我谢谢你，你将你的生命要赐给我，赐给我这个愿意跟随听从你的人，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耶稣，求你的血赦免我所有的罪，洗净我的良心，
洗净我的良心，
永远与我同在，
永远与我同在，
带领我走回家的天路，
带领我走回家的天路。
我谢谢你，
谢谢。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们，请坐。最后我们都闭上眼睛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又羞愧，我们觉得真的是又喜乐。我们祈意你竟然来救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我们希奇你向着我们的爱这么深，我们希奇你向着我们永远是祝福的意念。耶稣，为了早上，为了你自己的话，我们真的是献上感谢。你来传福音给我们这些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早上当我们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你是来再来摸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你实在来接近我们的全能，你实在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光的里面。我们要因此欢跳，我们要因此喜乐，有极大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为了下面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还要在你面前擘饼纪念你，我们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凡有口的都要来赞美他，凡有灵的都要来敬拜他。主耶稣，愿意你在这里得到你该有的敬拜。主啊，我们愿你没有一点的遗憾，我们愿意你得到所有的宝足，愿意我们把所有的爱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